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0岁，自小就体弱多病，被软骨病、心脏病折磨得死去活来，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家人都不待见我。后来幸遇法轮大法，自从修炼后，我一身病全好了，人变得开朗大度，每日遵循真善忍的标准去做，日子过得开心快乐。每次家庭聚会，我都给家人们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在我们大家族里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我婆婆96岁时病危，为了让婆婆再多活几年，子女们商量让医生给婆婆打高蛋白续命。因为婆婆年纪太大，需要天天打高蛋白，子女们就轮流看护她。那一天轮到我和老伴儿看护，我突然发现婆婆的胳膊在往下淌血，高蛋白液输不进去了。我一看知道事情不对，赶紧打电话找当护士的外孙女，她说打不进去就别打了，拔下来吧，能停几天就停几天吧。在此之前，婆婆已经好几天没睁眼了，只是通过输液维持生命，现在无法输液，就意味着一切都要终结了。病房里有两张床，其他人陪护都睡在另外一张床上。不知怎么的，那天我就想挨着婆婆睡，于是我就在她身后躺着，两人睡在一张床上。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婆婆睁着眼睛。我问他什么，他虽然说不出来，但能用肢体表达，头脑是清醒的。我问他想不想吃点东西，就喂了他一些稀粥。没想到一个等待生命终结的人居然能吃饭了。我赶紧把消息告诉其他亲戚，大家都非常高兴。外孙女和其他护士看到婆婆的精神状态都感到震惊，这不是起死回生吗？外孙女就问，昨晚是谁值班陪的太婆啊？小姑子说，是俺二哥二嫂。外孙女说，快感谢他们俩吧，不然老太太没有今天，就昨天那情况，老太太100%是没希望活的，这是法轮大法带来的奇迹。婆婆没什么文化，但我给她讲大法真相的时候，她非常认同，而且对大法师父非常尊重。她对我说，大法师父是神啊。有时候夜间她去上厕所，不想麻烦子女，就自己独自下床去卫生间，有好几次摔倒了起不来， 他就求大法师父：“师父啊，帮帮我，扶我一下。”他就感觉有一股力量把他撑起来了。善良的老太太三年后在平静的睡梦中离世了，走得非常安详。2025年元旦过后，我大哥的儿子打来电话，语气沉重地说：“我爸不行了，病得很重，已经住院三个多月了，没见好转。现在他的腿像面条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根本站不起来，口腔溃疡也不能吃东西，头都抬不起了，说话很困难。各大医院都去检查了，确诊是安卡相关性血管炎，医生说这种病最终会导致血癌。”小侄打电话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姑姑叔叔见他爸最后一面。我马上联系兄弟姐妹，当晚就去了小侄家。当我见到大哥时，根本认不出来，人瘦的都脱相了。他趴在床上，头不能枕枕头。大哥见到我们来了，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只见他张嘴，却听不见他说什么。我凑到他嘴边，他说：“我不行了。一点劲儿没有，治了几个月也不见强，我也不想再治了，等我走了，你们要从简处理。”看到大家手足无措的神情，我就对身边的小侄说：“你看你爸这情况，各大医院都跑遍了，专家也确诊过，没啥希望了。现在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法轮大法能救你爸的命，就看你信不信。”说着，我就从兜里拿出一个真相护身符，对大哥说：“大法无所不能，我一身的病，修炼大法全好了。20多年我没吃一粒药，这不是奇迹吗？你现在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我又讲述了96岁老婆婆的神奇经历，大家都静静地听着。这时，二哥拿起护身符，念了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对大哥说：“好，你就念吧。”听二哥说这话，我愣住了。要知道，他非常反对我练法轮功，我曾多次给他讲真相，可是他带听不听的。这次他看到大哥真是无路可走了，才不得不求救于大法师父吧。我从二哥手中接过护身符，揣在大哥身上的马甲中，让他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哥点点头，于是大家都各自回家了。三天后，我和大姐一起去看大哥，一进门，我俩惊奇地看到大哥坐在沙发上，和三天前判若两人。他开心地说：“我能吃东西了，说话也有力气了。”从此，大哥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一天一个样。半个月后，他去医院复查，医生看到化验单上的结果，惊讶得目瞪口呆，因为大部分病症指标都正常了，这不是起死回生的奇迹吗？现在，大哥不仅能自己走，还能下楼在小区内溜达溜达。他家在二楼，每天早上自己下楼去吃早点。我们全家人上上下下都感佩法轮大法的伟大，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
听众朋友，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殿，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3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1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 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她是收集法轮功资料的网格员，丈夫搞外遇后，她到丈夫的单位闹，小三家里闹，闹得丈夫打110找警察，认为她是疯子。有一天丈夫却对她说，你怎么变了？而她的变化却跟法轮功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我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有一家理发店，因为这家店理发理得又好又便宜，遇到开门时我就带孩子去理发。理发师是一位年轻的女士，理发时从不多说话，脸上也没有一丝笑容，让人觉得这个人有点古怪。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理发店经常不开门，门上有电话号码，打电话也不接，只有碰到开门时才能进店理发。我去了几次后才了解到，原来理发师是网格员，理发只是兼职，网格员才是他的主业。后来我女婿也去这家店理发，一天我女婿去理发，理发师一边理发一边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年轻真好，哎，我都40多了，不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是继续下去还是放弃。说完还叹了一口气，唉。女婿连忙问，姐，你也挺年轻啊，你多大了？一问他就比我女婿大1岁。我女婿接着说，人生就是很难，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难事。因为我女儿曾患抑郁症，女儿和女婿结婚后坎坷不断，不过最后也都走过来了。女婿就把跟我女儿经历的难事简单说了一下，然后又对理发师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乐观面对，都能过得去。理发师一听吃惊地说，看着都挺好的，真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他没想到，看起来年轻乐观的女婿背后也有这么一段故事。他就把自己跟丈夫的事也说了一下。原来他和丈夫在同一家大型国企上班，后来他为了照顾家和孩子辞去了工作。但丈夫后来升职了，却也出轨了，和同一办公室的女下属关系暧昧。现在理发师除了要照顾孩子，还得盯着丈夫。理发师想离婚，却心有不甘，觉得自己为家庭付出很多，而且如果离婚，最后可能落得一无所有。所以理发师很怨恨丈夫，一想到丈夫和小三就气得不行，有时一气之下恨不能杀了丈夫，毒死他，掐死他。理发师一闹，丈夫就打110，派出所警察都来家里好几次，搞得邻里不安。理发师还和丈夫的单位闹，找丈夫领导到单位看着丈夫， 她还到小三家里闹，为了监视丈夫跟小三，还把理发店开在小三住的楼区。丈夫和小三都当她是疯子，所以有时理发师躺在床上啥也不干，也懒得来理发店开门营业。女婿一听，心想，虽然理发师是负责收集法轮功资料的网格员，但只有大法能帮助他，于是就对他说，我知道很多人修炼了法轮功后，原本到了破裂边缘的家庭，都因为修炼后的提高，使得家庭破镜重圆。女婿还告诉他，母亲和岳母都是练法轮功的，练功后身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理发师一听，瞪大了眼睛，说，啊，你确实不应该和我说你们是练法轮功的，上面还让我统计调查你们练功的人呢。中共自从1999年7月后，利用网络宣传机器全面监视迫害诬陷法轮功。他接着说，不过你放心，我绝对给你保密，我才懒得管这些事呢。不过女婿说修大法，破碎的家庭都能破镜重圆，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好奇地问，练功真的这么神奇吗？政府不是说练功都走火入魔了，都有自焚的吗？我女婿就告诉他，2001年1月23日发生的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造谣污蔑法轮功的。女婿问李法师说，自焚哪有浑身都烧伤，最容易着的头发还完好的，哪有切开喉管还能唱歌的？女婿说，专业的电视制片人都讲过，天安门自焚既然是突发事件，过程短，那时候拍照手机还不普及，抓拍肯定不可能，却近景、中景、远景都有，这就是在拍电影，都是中共用来洗脑宣传，欺骗咱们百姓的。理发师一听似乎明白了，但中共多年的造谣抹黑让理发师对法轮大法仍有些疑惑误解。他又问女婿，那是不是有人练功痴迷走火入魔的？你练了多久了？没有不正常吧？女婿说，他11岁就和他妈妈一起练法轮功，后来女婿考上了大学，又读研究所，接着出来社会工作。女婿问李法师，你看我像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吗？女婿又接着说，大法师父要求弟子们做好人，包括做好工作，照顾好家庭，方方面面都得做好人才行。女婿解答了他所有疑问后，这时理发师来兴趣了，问女婿说，那我要是练的话多久有效果？意思是指他要练法轮功多久后能跟丈夫改善关系。女婿一听就告诉他，学了大法之后就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恩怨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修炼能给人带来很多好处，包括美满的家庭，但是修炼却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女婿接着说，太多我也说不清楚，等我借你一本书吧，你自己看看。于是女婿赶紧骑自行车回家，拿了一本《转法轮》，趁店里没人的时候借给了理发师。理发师接过书后说，我尽快看完还你。过了几天，理发师打电话给女婿说，书已经看完了，等你有空来拿吧。又问，修炼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女婿说，电话不方便说，等我有空去你店里吧。因为女婿没时间去拿书，一天下午 我接孩子路过理发店门口时，看到开着门就走进去。看见理发师变得红光满面，精神十足，穿了一件粉色的外套，显得格外年轻。我对理发师说，我是借你书的人的家人。这时理发师瞪大眼睛问我，真管用吗？意思是练了法轮功真的能使人彻底改变，家庭美满吗？我说，你以前可不是这个状态呀，和没看书之前真是判若两人。他笑着说，我看懂了，书里讲的都是叫人做好人。我再想到丈夫的事情时，我就想书里的三个字，真善忍，我确实变了。他说，之前为了丈夫外遇，在家里闹，到丈夫的单位闹，还到小三的家里闹，现在想这些事，真是感到既后悔又丢人。之前她为了监控丈夫，天天都要与他视频，但现在她已经四天没跟丈夫微信视频了。我一算，女婿上周日下午借书给她，到现在才整整四天，没想到她变化这么大，一看书就变了。理发师又跟我说，今天早上我和丈夫出去跑步了，丈夫还观察我，怎么变了呢？我听了就回他说，是大法在改变你啊。我让他继续看转法轮，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最后还嘱咐他说，要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又提起自己做网格工作，会经常收集大法弟子发的真相资料。我又再嘱咐他说，你以后就不要再收集了，这都是叫人明白真相，是救人的，你可以把你之前收集的给我。最后理发师说，所有人都劝他要分割财产离婚，只有你们俩，就是指我和我女婿，劝他做好自己，感化丈夫。他说，你们都是好人呐。后来我再去他店里给孩子理发时，他告诉我，和丈夫的关系越来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修心向善。法轮大法提升人的道德，是在挽救道德下滑的人类。一个生命对救度自己的大法持什么态度，真真切切决定这个生命的人生走向，决定着一个人的福祸安危。下面我给大家说几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人真事。 我的亲戚秀云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人比较精明，人缘好，但由于他不了解大法真相，有时会对大法说三道四。秀云的身体不好，儿子工作也飘忽不定，很苦恼。疫情以后，我给秀云看了《天赐鸿福》等很多大法资料，他看完后就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而且他儿子还经常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母子俩也都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一天，秀云陪老伴儿出去溜达，看见大法真相贴，就让老伴儿赶紧念法轮大法好。俗话说境随心转，自此秀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身体好了，入住了高档小区三室两卫的大房子，儿子自己在一线城市开公司当老板，收入高，现在已经娶妻生子，幸福美满。真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我的同学丽丽，长相端庄文雅，举止得体，在协党迫害大法最疯狂的2001年的一天，我俩在人流密集的大街上行走，讲到法轮大法被协党谎言诋毁的真相时，丽丽当街大声喊道，江泽民凭什么说人家邪，并隶属身边大法弟子修心向善的美好行为。丽丽对大法的正念给她及家人带来了很大的福分，她家庭幸福，收入不菲，身体健康，60几岁的人看上去很年轻，每天都喜气洋洋。再说说不明真相、不分善恶的两家人。2000年左右，那时还没有小区，都住家属楼。我住的家属楼附近是一所高校家属楼，高校不少老师和家属都在修炼法轮大法。大法遭中共迫害抹黑后，家属楼里经常有法轮功学员送来的大法真相资料和真相粘贴。有对70多岁的老两口，只要看到大法真相资料就气不打一处来，马上撕毁，好像与他们有什么相干似的，劝善不听。结果不到2年，老两口相继患癌去世，被邪党谎言所害，丢掉性命。另一个遭报的例子是那家高校的体育系系主任，他也是善恶不分，经常撕毁大法真相资料。住同楼的邻居、同学和大法弟子劝善他不听，并口出狂言，说自己身体好，不怕报应。然而不长时间，他就瘫痪坐轮椅，几年后也去世了。真为这些糊涂人感到惋惜。大法红传，不分贫富贵贱，不看职位高低，对众生一律平等，只看众生对大法的态度。中共篡政以来，历次运动迫害死超过8000万无辜的中国人，又倾尽国力，用无耻的谎言铺天盖地抹黑诽谤佛法，疯狂迫害法轮佛法，目的就是让众生仇视佛法，从而毁灭众生。中共邪党罪大恶极，天灭中共在即，希望所有有缘人在善与恶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都能远离中共，不为中共站台，远离灾难，平安幸福。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更多的众生在觉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9日。2023年1月20日，明慧网发表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写给众生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讲述了宇宙成住幻灭规律、三界的由来、人类来世的目的等等。文章发表后一年多来，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把这篇揭示宇宙真谛的文章打印成册送给有缘人。在明慧网上，《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也成为过去一年来点击量最高、最受欢迎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有如一股清流注入尘世。当人们在阅读这篇文章后，对于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有人感叹道：原来创世主真的存在，人生来世有更高尚的意义。2023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显著的现象，人们似乎挣脱了一种强大的束缚，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善与恶、正与邪。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示对于邪恶的认清，对于善良的呼唤。大家智慧地用各种方式突破网络审查，把分清善恶的声音传送到社交媒体。一个小小的图片，一句刻骨铭心的记忆，点燃了世人寻找真相的真愿。只要人们开始寻找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未来的真相，那些曾经被埋藏的秘密就会浮出水面。在退休老教师朋友群里，耄耋老人默默无声传送一个小视频：三年自然灾害原来是人祸，不是天灾，饿死几千万人。群里的几十上百位老人们什么也不说，都在静静地看。一位女儿在加拿大的老人传来一个链接，标题是《江泽民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围火，目的是为了污蔑法轮功，而法轮功在全世界都是自由修炼，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有一个叫黎明有星辰的年轻女孩，统计了全国马列主义学院达1000多个，并在自媒体告知成千上万的马列教授。马克思声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线被机器人大量代替，年轻人大量失业，这样的生产力条件，生产关系应该有怎样的安排？数据是不是应共享？教育是不是应公平？这位女孩说，没有一个马列教授对这个马列问题有任何的意见与建议，尸位素餐，编造假大空，难道不知道会被终身追责吗？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每天揭露中共谎言的一句话、一张图、一个接一个，有如万千小溪汇流成河，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在不经意的小空间、小地方，良知与善良正在熠熠生辉，驱散黑暗。但还是有没有明白过来的人，明明知道邪恶的坏、恶，但是在众多世人转发、点赞、评论世间的善恶时，却不愿意发出任何声音。正义与公道是每一个人用言语与行动的一点一滴呼唤而来，对于邪恶的沉默无异于罪恶的帮凶。创世主赐给人的是智慧的火种，因此我们去探寻光明，这是最大的慈悲与救度。 世上没有不去付出就有现成的道路，没有不去选择就有现成的果实。正义在回归人间，光明已不再遥远。愿天下苍生心生善念，走入美好的明天，那是每一个人久远的期盼。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更多的众生在觉醒。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古语云，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动念已先知。有人因一念的成善而得福报，因天道又善，有人因一念的邪恶就遭天谴。一切顺吉逆凶的感应就如同响之回声一样。古语还有福祸无门，为人自招，讲的都是劝人向善的道理，提醒世人慎重自己的起心动念。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几个古籍中记载的例子。一，积金不如积德。明朝有位王忠诚总治两广，有一天清查库堂，有盈余金34万两，户部已经开销，没有存账，在军饷方面也都发清，是一笔无主可归的公帑。乃因国家久无战争，军数少而饷多，日积月累，遂有此笔大盈余，谁也不能查究，朝廷亦不知。他查到后打算据书奏之朝廷，他的一位老友劝他说，公一尘不染，朝野共知，但此次查到之银，既非下取民膏，亦非侵占国库，公有四子，可稍为之计划，报以30万两，留4万两分授四子，于公之中介无损也。王忠诚听了笑着说，如此有如双居之父守30年节，一旦为儿孙祭而改节，不可惜吗？乃尽数奏报，不留资铢。人们称赞王忠诚是位难得的真君子。后来他历任郡守，诸孙连种数元或魁，皆续相位，家道九兴不衰。绍兴府有位布政官，善于搜刮民脂民膏，贪污积财数10万，被免官后回乡，买了10万亩良田，在郡中算得上是首富了。他经常梦到祖父告诉他说，你要遭到报应的。布政不相信祖父托梦所说的话，他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果然整天吃喝嫖赌，挥霍钱财，结果都是短命而死。儿孙死后不久，布政就中风瘫痪，此时家中的财产已经全部败光了。他临终时说，我官做到布政不能算小，田买了10万亩也不能算少，都是在我手中置的，如今双手空空，家道衰落，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啊？世事纷纭转头空，唯有自己积德行善才是有益的事情，奖善罚恶，天理在衡量着一切。二，勿谋他人财产。明朝有一妇人徐迟，与徐八的住处很近，看见徐八的房屋壮观漂亮，便想方设法谋取。徐八起初并没有卖房的打算，徐迟就引诱他的儿子去赌博，以至于倾家荡产，最后只得把房子卖给徐迟。徐八很难过，
于是父子不和睦，愤懑而死。不久，徐迟的三个儿子和五个孙子都得了重病。徐迟梦到祖父对他说：你的灾祸就要来临了，你还记得不久前得到房屋的原因吗？徐八在阴府控告你了。徐迟很害怕，第二天一早就到城隍庙去祈祷。才刚走进庙，看见一位乞丐表现很惊讶的样子，有人问他原因，乞丐悄声说，昨夜偶然睡在庙里，看见有人手拿诉状控诉徐迟诱他儿子赌博而倾家荡产，没想到今天就碰上徐迟来祈祷，所以我很震惊。徐迟听了更加恐惧，不出一年，徐迟一病不起死了，子孙也都相继而亡。每个人的财产来源于自己的福报，不是阴谋陷害可以得到的，分外之财不可得，不义之财不可取。宋朝时，江西赵尚书与常醒园做邻居，见常家庭院雅致，千方百计想要谋取。常醒园立弃并于后赋诗，书园弃上赵尚书送给他，诗曰：乾坤到处是舞亭，机械从来未必真，覆雨翻云成底事，清风明月冷看人，兰亭细事今非尽，桃动神仙也笑琴，原是主人人是客，问君还有几年身。赵尚书得诗后很惭愧，便将器具还回。赵尚书因提早觉悟，转祸为福了。三，为官须为民。汉朝张勋任清河令，仁爱明智，尽职尽责，从不忍心欺压百姓，待下属如朋友，视人民为家人。当属下官吏有过错，就劝其改正，不要再犯。凡是懈怠懒散的，就劝勉他要勤奋；凡是粗野莽撞的，就劝导他守礼守规矩。对狡猾虚伪之人，就责问纠办；对争财物的，就用公理来平息。讲君子取财，取之有道，要有公平有仁义；争礼法的，就晓之以理。如果是初次犯错，还情有可原的，就宽恕他，给予机会改正；实在无法宽恕的，才绳之以法。他为政五年，政通人和，风调雨顺，没有任何自然灾害，蝗灾瘟疫都没发生，这真是上格苍穹，此即历史上的清和善政。所以一个廉明的官员，他在一方治理就是百姓的福分，不但民众感戴，上苍也会加以福报。为官须为民，要严于律己，有无私为民的仁爱之心，把众生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反之，若是为了一己之私仗势害民，违背天理良知，纵然一时逃脱了法网，毕竟天理不容。如南京卫孟少卿，善于阿谀奉迎，一心想谋取自己的官位的升迁。他看到汉武帝想要在文皇帝的陵墓上建寺，需购买名贵木材，就留心此事。有位长期经营木材生意的洪某，买得巨木数排，都长达50多丈，世所罕见。正在这时运到南京，孟少卿得知后想占有这批木材，就搜取洪某的衣服财物，污蔑他是抢劫得来的，把全部木筏没收，处以洪某死刑。洪某含冤而死，死后才过一个月，孟少卿暴病而亡。其他与此案有关的官员几个月以内也都相继死亡。黄基寺建造刚刚完工，就遇上一场大火，大柱木头埋在地下，全部化为灰烬，没有一点留下。四，勿陷害无辜。宋朝陈济
任开封府公曹参军。有一天，张献太后的族人以木杖打死一位士兵，太后知道后就派遣使者降下懿旨，要宽恕族人的罪过。当时陈济正在验尸，其他官员提出要以病死判，并示意陈济说那位士兵是因病而死的。陈济正色说道，事实上他是冤枉死的，他等待我去为他伸冤，岂可惧怕太后的威势而不按时奏报呢？希望你们不要干预我。于是陈济写信禀告开封府尹程琳。后来太后没有找陈济的麻烦。不久，陈济梦到有一个人来向自己道谢，我的冤屈没有您便无法伸张，阴间的官吏认为您有阴德，注定您官位显贵，诞生贤良的子孙，所以我特来相报。陈济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由此明显任台省副使，后又任三司副使。他的孙子陈传道、陈履长都以文笔和才学担任显要官职，可谓极善之家必有余庆。苏州官吏何应元，他有一子名和珅，四岁时到外祖母家去，途中经过灵家山，夜深人静，恍惚间看见远方有灯火人马走来，遇到和珅时急忙回避说，何家的公子在这里，我们应当回避。于是人马灯火都从其他的道路上去了。和珅的乳母回来讲述了这件事，何应元听后很高兴，认为儿子将来一定显贵。和珅17岁时忽然双目失明，何应元非常愤怒，怎么会这样，就去求问道士。道士焚香拜倒神明后告诉他说，你的儿子本来会考中做官，只因为你为官时接受了别人的贿赂，使无辜者入狱，上帝便断绝了你的后代，这个孩子转生到其他有德的人家去了。没多久，和珅果然死了。五，火神试爆。清朝康熙初年，檀香很昂贵，苏郡有一家制香的香铺，以前以三金买了一尊檀香的佛像。香铺家的人私下商量说，如果将这尊佛像制成檀条出售，可以得16金，于是要毁坏佛像，趁着檀香涨价赚一笔钱。但是佣人害怕造罪业，就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当时香铺家的女婿准备接妻子回家，正住在岳父家里，他对佣人说，你是佣人，何关你事，听从吩咐就行了。当天晚上，香铺家的女儿因腹痛不能回家，夫妻二人只得继续留住在香铺家。第二天，街上有个6岁儿童随父走路，忽然指着香铺问父亲，那一家的房屋为什么用红封条封住呢？他父亲以为他看错了，就叫他不要乱说。当天晚上，香铺发生火灾，香铺全家人都烧死了，但这场大火却没有烧到邻家。当时香铺家的女婿想从楼上屋孔中钻出，被遗物拦住出不去，而死于火中。那位劝阻的佣人在当天早晨被另一家香铺强邀去做两天工，只有他幸免于难。因果报应没半点差错，存的什么心就遭什么报，着急或招祸全看个人的起心动念了。香铺一家人算是集体造罪，毁坏佛像，把尊贵的佛像作为商品盈利，很快就全部遭了报应。人做事须循天理，自古以来明晓因果之人总是把德性和善念看作是最重要最可信赖的，对于行善之事就尽力去做，对于凶险损人的事就避免不去做，不与社会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一念之善 可化解灾难，改过迁善亦可转祸为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